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蕴离藏本来护主龙清白其情无垢光尊常护法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法称论是照的成量品那么四量论成量品呢主要是这个安利佛陀是这个殊胜的量士夫那么在安利佛陀是量士夫的时候呢也建立了前后世存在的观点然后呢如果说佛陀是量士夫呢那么成为佛陀的法呢当然就是最清净的法这样的那么因为呢如果佛陀要成为量士夫的话他的一些所有的智力必须要圆满才能够成为他力圆满者那么如果智力圆满的话那么他的方法必须要清净必须要正确所以说呢在成立佛陀是量士夫的时候呢也成立了这个所修的道是非常清净的如果这个所修的道不清净那就没有办法让佛陀的障碍就菩萨修道的时候佛陀的障碍消除也没办法让佛陀的一种智慧呢圆满因为呢就是佛陀他最早和我们一样也是凡夫人怎么样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方法什么样的一种因才能够让一个凡夫人的所有的一种无明所有的一些烦恼障和所知障所有的障碍清净让一个凡夫人的智慧能够达到变质那么这个方法如果说是不清净不正确的话当然是没办法做到的那么能够让一个凡夫人的一种这个障碍清净智慧圆满的话那么这个道一定是正确无误所以说呢也成立了这种这个道是清净的成立了道是清净的呢也可以成立这个修道的时候的这些身众身宝它也是清净的因为这个人修道暂时的一些功德果位呢安立为身身之究竟即是佛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身宝它清净之后究竟之后呢就成佛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皈依的三宝它非常的一种清净圆满具有所皈依的一种自信的话就完全可以成立这样的当然现在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这个成立的是这个前后世存在那么认为前后是不存在的这些观点无外乎就认为人死如灯灭一样身体人死了之后呢他的心识就灭了那么没有一个前身也没有一个后世那么成立这个心不再延续的一种最主要的根据呢主要是承认呢他安立就是说这个心是由身体为因而产生的身体产生因物质这个色法物质呢产生心识是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如果人死了身体灭了他的心呢也不会再延续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破了他中就不正确的观点呢必须要破斥然后呢破斥主要破斥的是身体产生新的观点那么前面我们学了很多的内容主要是就是说围绕这个身体产生心而进行观察的然后我们自尊的观点呢就是这个心它有它自己的因产生不关待身体身体只是心识的进取它是一个具有缘而已它的一个助缘它自己的进取因自己的根本因呢还是心识自己所以说呢这一刹那的心识是由上一刹那的心识产生的上一刹那的心识是由再上一刹那的心识产生的这一刹那的心识呢可以产生后一刹那的心识后一刹那的心识又可以再产生再后一刹那的心识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一种安利它自己的心识的进取因的话就可以往前进呢就延续到前世的往后进呢就延续到后世所以说这个是破他中而安立自中的主要的思路主要的思路呢就从这方面安立了而且呢在安立破他中安立自中的时候身体不能产生心的除了前面我们学习到的很多的根据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一种最大的一种问题呢或者最大的一种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说物质这个色法和心识不是一个同类二者呢非同类是这样的物质法它是一种非明清的自信而心识法呢是一种明清的自信所以说一个非明清的自信不能作为一个明清自信心识的因所以说呢明清的心识只能由明清的心识产生这个叫同类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那么前面呢我们主要学了就身和心之间呢不承许因果呢非同时非同时呢当然从世间的因果来讲呢如果是因产生果不可能是同时的所以说前面呢就是说非同时 啊，虽然就是说是从这个因生果的某个特点，就是说非同时前因后果的侧面来讲呢，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关键问题是说这里面，不是真实的因，它是非因。它是非因的缘故，就是说身体不可能作为心识产生的因。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根据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内容是遮破同时之所依。这个地方的所依能依，那么这里面的所依能依呢，其实就是因果啊，其实就是因果。因为平时我们在中观呢，学中观的时候，佛法当中也有很多所依能依的关系，这里面也讲了一些所依能依，就在今天的这堂课里面也讲了所依能依。但是呢，这个对方啊，他的所依能依呢，主要是说这个所依就是进取因，能依呢就是他的果，所以说这个里面的所依能依是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是这样的，说这个是我们在学这个科判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的对方的曾许的一种观点，就是说他的一种所依是因，能依呢就是果。那么此处呢，除了所依是因，能依是果，身体这个所依是因，然后这个心识的这个能依呢是果，所以说呢，身体产生心，它是所依能依，也就是它是因果关系。那么身体产生心的因果关系呢，在这一段当中啊，它主要是承许同时的所依。什么叫同时所依呢？也就是说这个因果是同时的啊，这个因果是同时的，在有身体的同时就有了心识，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因果同时。但是呢，真实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平时我们在佛法其他地方也讲了啊，就是说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同时无因果。如果两个法是同时的，二者之间是不可能是因果关系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方面呢，就今天我们要详细观察同时无因果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理论。那么其他地方我们也在学中观的时候也讲一些同时无因果。如果在明言地当中，不可能因果不能同时的，明言地当中的因果呢，一定是前因而后果，先有因后有果。如果说是果在前因在后也不对，如果说因和果同时也不对。那么在明言地当中呢，前因后果，那这个就正确的。但是虽然说这个关系前因后果是正确，但是还要进一步的分析这种因是不是这个果的真实因，它是不是真实的真因，实际上它的一种次序是对的，次序对的不一定它就是真实的一种就正因和正果的关系。次序虽然对，但是还要观察它这个因是不是真因。那么当然这个里面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同时的所依啊，同时的因果呢，它肯定是不合适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连它的顺序都不对。那么为什么同时无因果呢？因为今天我们学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以后或者以前我们学过中观，或者以后会学中观的推理破实有的时候，这个也会用到这个同时无因果的一些根据。实际上在入菩萨行论智慧品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也讲到了，如果两个法是同时产生的话，那绝对不可能是因果关系，是这样。如果认为是因果关系呢，那只能是错误观点。为什么是错误观点呢？因为经过观察，也就是说我们展开调查程序之后呢，我们开始就是说来验证你这个同时因果的时候，一观察漏洞百出，没有办法合理的安立这个因果关系。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只有知道我们程序因果同时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要抛弃。不抛弃的话，就是说你无量的一种过失，无量的漏洞呢，就不断的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所以说呢，就最后就只有放弃因果是同时的观点。因果同时不合理，那么身体产生因也不合理，那么把这二者汇集起来的话，那就两个不合理。怎么两个不合理呢？一个就是说身体是心的因也不合理，然后呢身体和心是同时的因果也不合理啊。这个方面不管是从它的就因果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次序的侧面的观察，还是说它这个身体和心之间是不是真实的因果的一种方式的观察都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学这个呢，遮破同时之所依。分二，第一呢是破不合理之他中，第二是安立至中合理性。那么这个是两个观点呢，第一个呢是要破不合理的他中，第二个呢至中合理性。那么这个因明还有很多地方都是破他中立至中啊，破他中立至中是这样的。那么即便是中观中啊，他在明言地当中抉择至中的时候也要安立至中，比如安立至中的空性啊等等。那么在抉择因明的时候更加要破完他中之后安立一个至中的，是这样。那么因为在明言地当中的法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是这样的。那么就不能混淆的，你不能把有当成无，不能把无当成有，或者两个都不存在，这个是不行的。明言当中明言地的理论，他就说有就是有，一定要安立，无就是无， 啊，就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民间地当中啊，这个是要啊合理的安立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呢是破不合理之他中分二，观察人一有无破；第二是观察人一生灭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观察人一有无破。那么这个地方的人一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讲了，人一就是果，所依就是因，所依就是身体，人一就是心，是这样的。那么既然呢，就对方认为，那么就说是这个二者之间是所依人一，是同时的所依人一的关系。那么它是同时的所依人一的关系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就观察，既然身体作为因啊，作为所依，那么要观察呢，那么作为这个心识的能依呢，作为这样一种能依的心识，它在同时和这个所依同时的时候，这个能依到底是这个心到底有的情况，作为那它的一种这个所依的能依吗？还是这个心识在没有它的本体而作为它的一种这个能依？所以说是观察能依有无破。那么第二个观察人一生灭破，那么就是生和灭这方面呢，就说是从前面是从有无的侧面，后面是从生灭的侧面和所依二者之间呢做一些观察辨别。所以因明当中它的一些思路啊，它都是很细微的，它都很细致很细微的，而这种细微的一种智慧恰恰就能够对治凡夫人的粗大的一种啊粗心大意的一种心识。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反复的安利某个观点的时候，都是想当然，很多时候都是想当然，就是说是我认为这样，我觉得这样啊，这方面就是想当然，根本经不起观察。因为这种心识太粗大了，这种分别念太粗大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外道啊，一些其他的一些观点，他也做过一些分析，也做过一些观察，但是呢，针对于这个因明的观点来讲，还是太粗大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因明它里面的观点都是很细微的，就是从很细微的地方去观察，去安立一些世俗地当中的一些真实性。为什么要这么细微呢？有时候我们觉得你大概安立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把我们的脑袋搞得那么痛，不要把我们的脑袋搞得那么晕，是这样的。天天这样观察那样观察那样，又是自中又是他中的，干脆你就直接讲一个自中，让我们来就是接受就可以了。但是就刚刚我们讲的反复人的毛病，就是这个智慧太粗大，一个粗大的分别念，一个粗大的智慧发现不了世间的真实，发现不了就是说实相。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发现世间的真实，也就是说世间的实相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不没法知道这个圣义地的出世间的实相，那么这种不知道世间和出世间实相的状态就叫做无明，就叫做无明。那么你如果还保持这种无明的状态，又如何因为了知的世间的实相而安住在如理作意当中，又如何就是说通过了知的善意的实相而安立在如理作意当中呢？如果你没有如理作意，都是非理作意的话，那你怎么可能在世间当中做一个正确的取舍？那你没办法了。所以这个不是说可有可无的啊，这个生息的智慧不是可有可无，这个生息的智慧呢，其实直接关系到，因为佛法当中所讲的道理，要不然就是世间的真实，要不然就是出世间的真实。讲世间真实，就让我们从邪见当中退出来，来我让我们安立正见，让我们安住在如理作意。要不然就宣讲的是出世间的真实。那么宣讲出世间的真实，要让我们知道一切万法的本性到底怎么样。如果相应的就是说出世间的真实，我们的所有的无明啊，或所有的妄执啊，所有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争议损减，如果就是因为见到真实缘故，回归自信，按住他的本来面目，按住本来面目就可以解脱，啊，就是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作为凡夫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刚刚我们说了啊，他就是说比较满足于自己的一些啊，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一些分别念啊，就觉得有些时候学起来很头痛，是啊，有的时候的确是学习的头痛，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说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头痛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智慧比较差。而这些智慧呢，对我们来讲又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明我们的福德啊比较浅，障碍比较深，而福德比较浅。所以这个事呢，不管怎么说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应该认真的学，应该就是为了通达这个呢，集资进账啊，不断的精进啊，提起兴趣的不断的修学，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观察有无破啊，观察生灭破啊等等，这方面其实都是让我们的智慧生细到能够发现世间的真实。因为这个我们说因明它就是观察，主要是观察 世俗的真啊、世俗的实相嘛。如果我们没办法了知世俗实相，那么我们对于世俗法的认知就颠倒了，它就会处于一种对世俗地的一种非理作业当中。那么如果我们在世俗地当中非理作业，就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取舍，因果的取舍。比如说这个地方在这一段当中讲到，如果我们在这儿马虎了啊，很马虎的话，这个时候对于佛陀是量师夫，对于前后世是存在的这一点，如果就是说内心当中有疑惑产生不了决定性，那么一个修行者对于前后世存在产生不了决定性，对于因果这种关系产生不了决定性，那么对他的修行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佛法它都是因果因缘法则当中体现的。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个根本的核心的东西都是犹犹豫豫的，都是有怀疑的，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可能高质量的修法呢？这还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啊，就我要今生成就，我要今生成佛，怎么怎么样。然后如果连这个真实的这个因果不虚这一点，或者前后是存在这一点尚且有疑惑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想要在这个疑惑当中让我们达成一生成佛的一种观点，似乎有点，就是说就像有的地方讲开玩笑都过分了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因此说呢，如果我们有时间有精力的话，一定要致力于学习通达啊，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还有就法身论师等等告诉我们的一些速成方面，把我们从邪知邪见当中，从邪知邪见当中退出来，而就说是这个相续当中升起真实的正见。对于殊胜的佛陀是导师，对于佛法是清净的，对于这样前后是存在等等的观点呢，经由这样学习而产生定解，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一个呢，就是观察人一有无破方二。第一呢是观察人一有无破，第二呢是一破一比理破其余理。那么就是第一个科判呢，当然就是正破了。那正破就是观察人一有无破，就是正破。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依靠这个正破啊，而破其他的啊，破其他的一些事件当中的所依能依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所破的主要是身心之间的关系，然后或者说是这个所依能依主要是针对这里面的身心。然后呢，其余啊，就是说是这个一比破一理啊，就一比理破其余理。其余理当中，也就是说在事件当中，或者就是说在一些外道的相续当中，还会认为有其他的一些所依能依，顺便依靠这个道理，顺便就破了，这个意思。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观察人一有无破方二，遮破以及破彼达。那么这个两个科判呢，第一是遮破，第二呢是以及破彼达啊，就破彼达，就是我们破了对方的观点之后，破了所依能依，就是说他的就是说不存在这样因果关系之后呢啊，对方有个彼达，对方对我们的破斥做一个答复，然后再破他的答复啊，就破彼达，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遮破。那么遮破呢是这样讲的，在宋词当中呢，有无依无故，非是若未有，所住即所依，于此所依无住者外非他，是他彼之因，彼于是作何因成无毁灭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的意思啊，这里面的意思呢，首先呢，有无依无故非是，有无依无故非是，这是一层意思啊，从非是的断句呢，这个是一层意思。然后呢，未有啊，未有所住即所依，于此所依无住者外非他。那么这个呢，也是啊一层意思。那是他彼之因，彼于是作何？这是一层意思。因成无毁灭，这个是一层意思，是这样。那么这个宋字，那么这啊就是说两宋半当中呢是这样划分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呢，第一层意思呢是有无依无故非是。有无依故非是呢啊，这个方面呢就是遮破啊这样一种这个人依不存在啊，遮破人依不存在，就是说依靠所依的人依，其他的事是无法安立的，没办法安立人依。那么就是说这里面的人依所依呢，刚刚讲了啊，按照对方的观点呢，这个就是因果关系啊，它就是一个因果所依的身体作为产生人依心的因，身体是进取因，产生了一个人依就是心识，是这样的。所以说二者之间它有个因果关系。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同一个时间啊，它一个重点，一个重点是所依能依是因果关系，这个是我们要在学习这个宋词这一段这个科判的时候，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始终不能忘记的一个重点啊，一个基础是就是说所依能依，这里面观察所依能依，所依是身体，能依是心，主要的意思啊。而且呢，就所依呢是因啊，能依是果， 所依和能依是因果关系啊，这个是一层啊一层意识。第二层意识，第二个重点的一个要素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这些中观呢，学阴面的时候，有些基本的观点不能忘啊，不能忘记的，就是要素这个要点不能忘的。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同时啊，同时。它二者是同时，所依和能依是同时的。我们在学习后面的颂词的时候，始终要抓住这些要点，否则呢，有些时候我们观察来观察去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的一些就说是核心的东西，或者它的要点的方面，一直就说围绕这个核心，围绕这个脉络进行观察的话，基本上不会跑偏啊，基本上我们的思路啊会跟上法成论师的一种智慧啊，这个是可以如理的进行观察，如理进行抉择。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这里面说安利的时候呢，就是说对方说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心识呢依靠身体而存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啊，心识依靠身体，心识依靠身体，心识就是能依，身体就是所依啊，就是所依，就是这样的。平时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坐在地板上，我们坐在垫子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人坐着，我们就是能依呢，然后垫子就是所依啊，就是我们所依靠的地方。盘子里面装了水果，那么盘子就是所依，水果就是能依，是这样的。那么平时呢也有这个所依能依的关系。那么在这个组当中，在咱们这个地方讲的是身体是所依，心是能依，心依靠身体而存在，尤其是心依靠身体而生而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对方认为呢，就说是这个心识是依靠身体而存在的，所以身体是所依啊，心识是能依，二者呢是一个同时当中一个时间当中啊，没有前后啊，没有前后，就是一个时间同一个刹那当中，这个身体就产生这个心识，心识依靠身体，这个是所依能依关系。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观察两个法同时的时候，有两种啊，就是说莫不生切的注释啊，大人上的讲记这里面都讲了，它的一种这个同时存在的一种法呢，有两种。第一种法就像平止和住止，张三李四或者平止住止，二者是同时存在的，但是互相之间没有利益关系的，啊，就是说互相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利益关系。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一个二者同时存在并存的一个法。但这种法呢，是不是对方认为的？因为对方要认，对方要安立一个，就是说身体要扰意心嘛。心是由身体产生的，而不能够安立二者无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一种同时存在的无关系的法呢，不是他们程序的，也不是我们要破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种呢是什么呢？第二种同时存在的法，他认为呢他二者之间就有关联，二者有关联。那么同时存在的法，身体产生心，身体产生心，身体是所依而心是能依，他们程序这种，而我们破的就是这种，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怎么破呢？你如果你认为身体是所依的话，然后我们就观察作为心的能依，它能不能够成立？它能不能够成立是身体的能依？你说身体能不能成为所依？它的一种心识能不能成为能依？我们就开始观察这一点。那么就这个就是观察，我们详细观察同时无因果啊。同时无因果，那么就是说这个同时无因果的一种这个安利是什么样安利的呢？因为这个同时的法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因果之间它是同时的，那么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了，也就是说当这个就是说当他的一种这个身体不存在的时候，他的心也不存在，因为他是同时的嘛。当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身体存在的同时，当身体一存在，他的心同时也就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心身体没有的时候心也没有，身体有的时候心也同时已经有了，实际上二者之间没有前后，没有前后。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同时的一种关系啊，这个叫同时。那么这种同时呢，是很严格的同时啊，是要不是说你误差了两三秒，我们也大概可以说是同时的，不是这样的啊，它是很严格的，严格的一个刹那啊，严格的一个刹那当中的安立它是否真实的一种同时。那么如果是这种同时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能依，它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就作为能依心识的一种法。到底是有的这个它具有本体的存在的这个心识，这个能依依靠所依吗？还是它的本体不存在而依靠所依？也就是说作为能依，作为和所依同时的这个能依，它只有两种情况，这个能依的心识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它有，一个是没有。因为在世间当中啊，要不然就有，要不然就无，它不可能有第三品物质的，是这样的。所以要不然是有，要不然就是无的法。那么我们现在观察了，观察这个作为能依的心识，它要成为所依，就是成为身体的一种能依。这个能依的本体到底是它的本体到底是有的本体作为它的 能医吗？还是没有的本体作为他的能医？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要详细观察这个问题。那么有无啊，这个方就有无。那么这个有无两个字，就刚刚我们讲的哈。那么这个有无就是能医的意思。这个能医到底是有？有的意思就是说它具有它的本体而依靠所依吗？无还是它没有本体依靠所依？这个有无两个字就是讲这个。那么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这个有无呢，其实说如果这个当这个所依存在的时候，当时和这个同时的这所依的身体有的时候，同时它的能依也已经有了，也就是说这个作为同时的能依是有的法，是具有自性或是具有它本体的法，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作为能依。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它，为什么呢？因为不需要依靠所依。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当就说是所依不存在的时候，这个因不存在的时候，它的果也没有。当它的一种这个，当它的一种因存在的时候，当它的所依存在的当下，它的能依的心识也已经有了。也就是说，当这个因不存在的时候，它的果不存在。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它同时的因果，同时的因果，它的前一刹那因还没有，所以它的果也没有。当它的因有的时候，它的果同时也已经有了。当它有因，它当它的因存在的当下，它的果也已经有了。所以说，如果是这种的话，那么当它的一种所依存在的时候，同时的一种当下，如果它的能依的心识已经有的话，那么这个身体就没有，从观察的时候就没有成为这个心识的所依。也就是说，这个心识没有依靠身体而生，没有依靠它而生，因为它没有的时候，前一刹那就身体没有的时候，它也没有。当第二刹的身体一旦形成，在身体形成的当下，那么就是说他的一种能依也已经有了，他的心识已经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心识，这个能依的心识并没有依靠所依，他是没有依靠所依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没有依靠所依。从这个正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和所依同时的这个能依，它的本体是有，它本体是有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它没有能依。然后呢，就是如果和所依同时的这个法，就是说这个能依法是无，是没有的。如果是没有的话，它的本体都没有，又如何成为它的能依呢？啊，二者之间就没有能依所依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说跟我们再讲一下啊，就是说再回忆一下，再回就是说是这个进一步的观察一下，就是说这个能依的法，如果它是有的法，有的法它自己已经存在了，它已经存在，就是说当它的因不存在的时候，它也没有；当它的因一旦存在的时候，它果也已经有了。这个事呢，就根本没有一个就是说谁生谁的关系，没有一个。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能依，它并没有，就是说如果从它自己的本性存在的一种前提之下，它并不是能依。它因为就是说是所依并没有对它做什么，所依并没有对它做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所依没有的时候它也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它同时也自己也已经有了。所以说如果是有的法呢，没有办法作为能依。那么如果是无的法呢，如果是无的话没有本体呢，没有的东西怎么作为它的谁是谁的所依呢？不可能说你这个就是说是死女儿这个不存在的法，它是能依，然后呢就是说依靠了一个电子，它坐在一个电子上，这个是所依，没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是同时的话，就是说同时的法，不管这个就和这个所依同时的一种这个心识，它是有的法，也不是，也它也就说是这个和所依没有关系。如果是无的法，和所依也没有关系。这个是有无，依无故。依无故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呢，这种不管是有的法和无的能依都没有办法依靠所依，所以说这个所依对他们来讲是没有的，依无故是不存在的，是安立不了的。就是说这个真实的一种这个依靠于所依的能依安立不了，或者这种能够作为有和无的两种法的所依不存在，就是依无故。依无故就是所这种所依是没有的。为什么安立不了所依呢？因为不管是有的法和无的法都没有办法真实的依靠它。非是，那么这个非是呢，意思就是说，所以说呢，这种能依不存在。非是的意思就没办法安立，不存在这种能依。那么不存在这个能依，那问题就很大了。为什么能依问题很大呢？因为这个对方要成立所依能依，主要是身体产生心，就是身体产生心。而这个时候呢，安立不了一个合理的能依，这个心识安立不了，安立不了的话，当然就是无法安立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安立能依所依的观点，也没办法安立身体产生心的一种观点。所以这个就第一层意思，有无依无故非是。
若未有所住即所依。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对方要答复了。对方答复呢，就是说无没有的法嘛，不管怎么说呢，肯定是就是说不存在嘛，他没办法如此安立。若未有，若未有就对方若未，如果对方说已经存在的法，所住即所依，已经存在的法。就是说身体能够让他安住，所住就是说能身体能够让他所安住，这个时候就是身体就是所依，因为身体呢是对于已经有的法让他成为所住，啊，让他成为所让就身体让已经有的法成为所住，就让他安住，让他安住的侧面，所以说呢就是说可以安立所依。那么这个方面他的一种观点就开始延伸了，开始延伸了。也就是说第一层意识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单纯的观察了能依存不存在，单纯的观察了能依针对于同时的所依是不是有的。那么没有，为什么？因为不管是这个能依的本体是有还是能依的本体是无，其实都没有办法成为真实的能依所依的关系。这个方面呢，就第一层意识呢，就单纯的观察了能，就是说这个能依本身是有还是无，就作为就是说是依靠所依的这个能依到底有无而破。那么第二层意识呢，就是说开始引申一个安住的问题，安住就是说若未有所住即所依，就是说他说其实我们是针对有的法，无的法肯定是不行，我们是针对已经有的法，身体让它安住。就是说所住即所依，身体让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安住，让这个能依安住，所住的侧面就可以安立为所依。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有一个所住，身体让有的法安住，身体让有的法安住，这个就是叫做所依嘛，他就让他安住下来，这个叫所依，有让他安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对方的观点，若未有所住即所依，这个是对方的观点，他就是说对于已经有的法观察，而且让他安住，让他所住，这个时候就是所依。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下面分析呢，就是说也是针对这个问题，于此所依无住者外非他。于此啊，于此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个安住的法，对于他就是说安住的法已经产生的安住的法所依无也是没有所依的，就即便是你就是说你认为了这个就是说对于已经有的法让他安住就是所依对他做的一种事情，所以说所依还是存在的，因为所依呢是对于有的法让他安住。我们说于此对于这个所谓的刚刚所讲的这个那个安住的法呢，所依也是没有的，也没有所依。为什么没有所依呢？此处啊我们就开始了，对于这个有的法这个安住的问题，安住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就分析这个安住和就是说是这个法的本体和它的安住本身是一体吗他体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宋词就现在我们所观察的住者外无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还没有，就是我们直接就说是从一体的侧面来讲啊，于此所依无就是对于所谓的一种让安住的这个所依呢也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住者外无他，因为这个法存在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心它产生了，如果这个心产生的时候，当它产生的时候它已经安住了，哪里一个法产生了不安住的呢？是不是肯定是一产生就安住了？所以说此处说住者外无他，这个住者就是安住者，安住者其实呢除了这个心，除了这个人啊，除了这样一种能依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心嘛，这个心一旦产生的时候，这个安住者是谁？安住者除了已经产生的心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个所谓的安住，就是说这个安住者和安住二者之间是一体的，这个法一产生它就安住了，这个法一存在它就已经安住了，是这样的。所以已经安住了又何必让所依来让它安住呢？所以说你这个所依对于这个所谓的安住不起作用的。为什么就不起作用呢？因为这个法一出现它就本身自己就安住了，它如果这个法存在哪里不安住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就于此所依无，对于已经就是说产生的法是没有，你这个所依啊对于安住的法它的所依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住者外非他，住者外非他就是说这个安住者就是说是这个外非他，就是说除了这个安住者之外没有一个他体的安住，没一个他体的安住，就是说这个法存在了它就本身自己就安住了，它本来自带安住的，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二者之间是不分的，这个法一出现它自己就安住啊，这个法就安住。所以说没有一个说这个法出现了它没办法安住，然后就是说身体让它安住，这个没有，法一出现它自己就安住。所以这个叫做住者外非他，住者外非他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说这个安住者和这个法本身呢它其实是一体的，非他就是说它是一体的，没有他体。 没有他体，所以他一生他一有存在，这个法一存在，他就自然安住。那么他自然安住，所依，刚刚我们讲了，这个对方说所住即所依嘛，就所谓的所依呢，是让这个法有的法安住，但是我们说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这个法有的法他自己就安住了，不需要所依让他安住。所以所依对这个安住，对这个法本身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没有让他安住，因为它是一体的啊，因为它是一体的缘故，所以说无法安住。但是如果对方也承许这个法和安住是一体的，他不就是相当于承认失败了吗？因为这么大的问题，他的确是这样的，我们观察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安住和这个法本身是一体的，这个法一出现他就安住了，他本身就是安住的，不需要让所依来让他安住。所以对方呢，他就开始进一步的分析，就下面我们第三层意思了。第三层意思就是说，是他彼之因，彼于是作何啊，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对方不能成于是一体的，所以说对方说是他，是他，他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他体，就是他体，他不能成于一体啊，他不没办法成许，就是说这个法和安住二者是一体的。如果他把法和安住成许是一体，就像前面讲的一样，他这个法一存在，他就已经安住了。他已经安住了，就所依对他来讲没有办法，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他必须要让这个所依有点事儿做，他必须要安立这个所依是有存在，他的确是所依的，他就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分开，把这个法和安住分开，把法和分安住。什么叫法和安住分开？比如说这个心，心识是一个法，是法的本身嘛。然后呢，安住是他体的，安住和这个心本身是他体的，是他体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觉得哎，你是他体呢，如果是一体，刚刚说了，如果是一体的话，如果这个心和安住是一体的，那么心一存在，他安住就已经有了，所以说所依对他不起作用了。所以他就想呢，不能是一体的，应该是他体的。他体的话，就心是心，安住是安住，是这样的。如果是心是心，安住是安住，那么这样的话就所依对安住起作用。他不就是说你首先心有了嘛，心有了，但是你不是没有安住吗？那我让你安住，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觉得这样是对的。是他啊，这个地方就是讲是他。那么就是说是他的话，就是说这个安住的法和安住本身呢，二者是他体的。那么彼之因，彼之因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这个是存在的，所依对安住起了作用。彼之因啊，就是所依是安住的因。彼之因就是说所依是安住的因，所就是身体让安住。就是说安住了，让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它是这个安住的因，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是身体这个所依对于这个安住来讲是它的因，但是呢，比于是作何？这个是是什么？这个是就是心识本身。刚刚讲到，他把心识这个法和安住分开了，而他这个所依的身体对于安住成为了安住的一种因，他们二者之间成了因果了。就说这个身体成了安住的一种因。安住成为他的身体的果，这个我们就是说彼之因嘛，哈，彼之因，即便是成立是因，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还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彼于是作何？这个是就是这个法本身，这个心是本身。你既然你这个所依和安住成为了因所依了，二者之间成为了，因为它成为它的因了嘛，就说是所依成了安住的因，二者之间已经成立因果了。那么还有一个法呢？就是他体的剩下，它不是他体是两个法，一个是安住，一个是法的本身。这个是啊，这个比于是的是，这个是就是这个法的本体。那么这个比就是所依啊。那么最后我们分析呢，你这个所依的这个因，对于这个事物本身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因为你的作用是让安住，就让成为了安住的因了。但是成了安住的因之后呢，那么你这个。所以对于这个事，对于心事本身又做了什么呢？做了什么扰益呢？做什么利益呢？就应该成立说这个身体这个所依啊，对于心事本身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说要比于事作何。所以如果是一体也不对啊，对于安住的话，就是因为他一体他自己已经安住了，安住和心事，安住和事，就是说这二者只是如果是一体的话，他自己存在的时候已经安住了。如果是他体的，他体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他体的话，那么这个所依让就是说成为了安住的因，但是呢，你的所依怎么样成为这个事的因呢？就没有成为事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心识就不是能依了。那么你的能依是安住，而你的心识本身就不是能依了。 那么如果你的心识不是能依的，那你产生了什么？你的心识产生了一个安住，那么并没有产生心嘛，啊，并没有产生心。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比喻事作何，他对于事本身就没有做什么。所以这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看起来呢，就是说如果以前没有学过没有试过呢，有点绕，有点绕。关键，但其实这里面几个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说，首先安立能依所依的关系，直接安立这个能依是有的还是没有的，这个能依是它的本体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这个能依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了，而又是同时的话，它存在又是同时的，那么就和所依没有关系，因为它并没有扰于它嘛。当你没有的时候它也没有，当国法没有的时候你的因也没有，当你的因有的时候国法已经有了，是这样。因为它是同时的，一个刹那突然就是一起出现的，一起出现就是说，当你的国法不存在的时候你的因还没有，也就是你的心没有的时候你的因，你的身体也没有。那么如果你的身体有的时候，还是我的因有了，但是当你的因有的时候，它的果它的心也已经早就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对心并没有做什么，所以这个是，如果说这个心是有的话它不起作用，然后如果是无的话也不起作用，因为对于一个无的法不起作用。所以说第一层意识呢，第一层意识呢就是讲到什么，就是第一层意识讲到了这个单纯的能依和所依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他加了一个安住，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对于已经有的法所依让他安住，所依让有的法安住。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针对安住了，这个安住的法的话就是说，既然是安住，然后我们就既然是安住，我们就说，那么这个安住，这个心和安住二者之间是一体的。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是让它安住的话，我们就其实不需要，这个所依不存在。为什么？因为这个法一出现，它自己自带安住，它肯定会安住嘛。这个法一出现，它自己会安住的，是这样的。如果要不安住，它就不会出现，或者马上就灭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它自己一出现的，从它有的这个方面，它一定是安住的。它一定是安住的，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方面来讲，它这个所依对它不起作用。还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是他体的，就对这个安住本身啊，也是安住本身，安住本身就是说这个心识和安住二者之间，如果对方说是他体的，那么就把心识把事把这个事就是它的物体本身和安住分开了，从概念上的分开哈，从概念上的分开，他就觉得哎，我可以安住啊，它不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有前面的过失嘛，他就认为是他体的。那么如果他体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他体，你的这个身体所依能够成为这个安住的因啊，能够成为安住的因，但是呢你对于事本身你起什么作用呢？你对事本身不起作用，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这里面的一种观点就是说，安住心这个事物和安住本身如果是分开的话，那么你的能依只能成为一个，你的所依只能成为一个能依的所依，你的这个因只能成为一个国法的因，而这个因呢你给了安住了，那么你这个因就没办法给这个法本身了。那么你如果说你让这个安住成为了能依，那么就这个心本身没办法成为能依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比喻事作何，你对于这个事物本身，你对于心识本身做了什么呢？那么这个心识就不是能依了，那么心识不是能依，那就心识就不是身体产生的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他这个观察一层一层观察下来的时候，其实是脉络是很清晰的，脉络很清晰。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静下心来好好的看，就刚刚我们讲的这里面有几个概念啊，几个主要的概念，所依能依到底什么因果关系，还有一个同时啊，同时的关系，同时无因果，这方面讲了。然后呢就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让这个安住啊，让已经有的法安住，安住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如果是安住的话，单纯的安住没有，因为就是说这个法一存在，他自己就安住了，所以所依并没有让他安住。他如果就是没办法成立，他就只有把它拆散，就把安住和法本身拆散，就他体的安住和这个法本身是他体的。那么他体的话又有问题，又有什么问题呢？那么你这个所依是让是就所依是心识的，让心识成为能依吗？还是让这个安住成为能依？是这样的。如果让心识成为能依，就回到前面了，啊，有无依无故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让这样一种什么，如果你让这个安住成为能依，那么这个心识就不是能依了。啊，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无论怎么样呢，你这个方面的法的都不法安住，都不法安立，这个是一个有漏洞的观点。你再怎么补救，因为他的这个，他因为他的这个观点本身不符合于实际情况，所以你再怎么补救，只能就是变成越补救漏洞越大，啊，越补的问题越多，是这样的。 就好像以前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讲中观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能力等同所力，然后能力等同所力就是这样的。那么你的这个问题，你的这个观点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一解决它就成为所破，又变成空性的，你再来一个观察又变成空性的，是这样的。所以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在就是说着大火了，燃了很大的火，很大的火的话，你想要让这个火熄灭的话，你不断的投柴进去，你把一根一根的干柴投进去，那么所有的柴投进去只能够让这个火越着越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里面也是这样的，你这个身体产生心本身有很大的问题，本身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矛盾，是这样同时的所依啊，它有很大的矛盾。所以你不管再怎么去分析，再怎么去观察呢，其实呢就二者之间呢，就是你再怎么讲它的问题越来越多，它漏洞越来越大，不管最后讲的就是说再有更多的理由进来的话，其实都是错误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前面讲的三层意识呢，比喻是作和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四层意识第四层意识呢，就是前面不是说呢比喻是作和嘛，那么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对于这个心到底做了什么呢，对于这个事物是心做了什么呢，它其实说呢就是说是其实还是因为它自己本身可以可以就是说是安住的，它本身可以安住的，心是本身可以安住。那么你这个身体对于心是到底做了什么？那么就是说，如果对方说呢，我这个身体呢是让这个安住的法，让这个心识啊，让这个心识，让它就是说是这个长久安住，不单是安住啊，因为安住是可以的。刚刚我们讲了，它自带安住嘛，自带安住的话，就是说是对方认为呢，哦，它自带安住。如果是他提的肯定不行，那我们就能不能再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我承认他是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和心是一体的，但是呢又要安立这个所依对身就身体对于他这个心是本身来讲有作用，那么进一步换一个说法，换什么说法呢，就是说他虽然自带安住啊，就是这个心是他自己安住，但是呢我能够让他永久安住，就我的身体是让他永久安住的，你的心是不是产生了吗，产生了第一刹那你自己安住了，但是你不是要延续吗，要延续下去，你说要永久安住，要让人永久安住，我的身体就让它永久安住，长久安住，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你的这个身体让这个心识长久安住的话，因尘无毁灭，那么如果你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功能的话，能够让这个心识长久安住，那么应该变成这个心识永无毁灭，让人的心识永无毁灭。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你的这样一种所依它的力量这么大，能够让它长久安住的缘故，那么如果能够长久安住的话，应该变成什么呢？应该变成这个心识永无毁灭了。但是呢对方也不敢承认这个心识永不毁灭，肯定会毁灭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观察到这个地方的话，就四层意识这里面就讲了四层意识，我们就慢慢一个一个分析之后呢其实就是讲二者是同时的能因所依的关系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是不存在的没办法安立。那我们这样讲了之后呢，对方还是有其他的说的或者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因为无始以来有很多的邪知邪见，所以我们的分别念呢又开始思维了，又开始想了虽然就是好像是说让他长久安住这个不对，如果长久安住是不是就不毁灭了呢，对方就他就觉得这个法轮论是给他发了一个很大的过失，他觉得这个过失呢太大了，这里面呢就是不决定不周变，他就想了就是说因尘无毁灭，我的这个身体让这个心就是说长久安住，并不是说它永远不坏，而是说它在遇到灭因之前是安住的，他说我的是这个观点，如果遇到灭因它就会毁灭他就觉得应该这样去这个分析一下这样去分析一下，所以说因尘无毁灭，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讲了因尘无毁灭，就是说如果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识能依应该变成永无毁灭。那么对方就是下面继续讲呢，许彼灭因智，彼亦同过失，助因亦作和就说是助因亦作和，那么是这方面讲的。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嘛，如果说你的这个身体让心识长久安住应该变成的心识不会毁灭，因为依靠身体成为所依心识可以安住的缘故，或者就是说我们不说是永久不毁灭吧，因为就是说他的身体也会毁灭，但至少说你这个人死了之后不是身体还存在吗，但是也不会，他也不会就说是这个也不会死，为什么？因为他身体一直存在，虽然你的就是说平常的意义上讲我们说死了对方就说他的心灭了人死如灯灭嘛，但是他的身体还在，这个死了之后我们就说一段时间当中身体还在，或者说有些在古代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想方设法的就把自己的身体保留下来， 或者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就把自己的死了之后把自己的身体花很多钱那保留啊就是说保留在某个冷冻库里面啊冻起来之后就想以后当以后等这个科技就更发达的时候然后我的身体还在然后就是重新可以活过来。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说死了之后呢他被这些冰雪覆盖之后呢就是好几百年挖出来他的身体都还是那样的。那么如果按照这种说法身体如果是真实他的一种这个让这个心室安住的因缘至少这些情况下他就说心室是不会灭的。或者死了之后呢一段时间当中他就说身体还在嘛他应该心室不会灭的因为呢身体能够让心安住的缘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这样发了过失。对方呢就是当然他不会这个轻易的就承认了。许彼灭因智。许彼灭因智就对方的回答。就许彼灭因智。许彼的灭因智呢就对方说呢他就是不会永远不坏的。他不会永远安住他不会永远不毁坏。是这样这个心识他总有一天会毁坏的。或者就是说因为对方基本上就不承认这个前后事嘛。对方基本上不承认前后是这样的，所以他不可能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心事会延续到后世啊，或者说怎么会到心事会永远不毁坏，他肯定会觉得呢一定会毁坏的，因为身体最终会毁坏，心事也会毁坏。他就是说是我们不是说永远不会毁坏，而是说许彼灭因智，当这个心识啊或者这个所依遇到灭因之前，遇到灭因之前呢，这个所依啊能够让心识就说是这个安住。但是呢如果遇到了灭因呢，如果遇到了毁灭的因，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样一种所依它上面遇到了灭因的缘故，所以它的能依的心识呢也就灭了，是这样的，让它没办法安住了。或者就是说这个心识的遇到灭因的时候，或者这个所依嘛，所依上面具有了心，所依上面具有了灭因的时候呢，那么它的一种这个能依就会灭。因为如果所依上面没有灭因，那么它就会安住。如果所依上面具有了灭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能依就灭了，是这样的。它就说是这个许彼灭因智，智呢就是说是灭因一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它的这个就灭了，它的一种能依就会灭，是这样的。那么对方就认为呢就说是可以避免这个过失，彼亦同过失。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彼亦同过失，这个彼呢就是讲这个灭因让这个能依毁灭，他这个过失呢和前面的一种过失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因为他也是同时的嘛，他因为这个方面也是程序这个同时，当然如果程序次第呢也有问题，但主要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程序这个同时。那么就是说主要是程序这个同时呢，就是说这个灭因和就是说是这个所灭的法，灭因和所灭的法呢它是同时的。那么如果灭因和所灭的法是同时的，那么我们观察呢和前面就是说和前面这个方面也是和前面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呢也是一样的和前面观察的法也是方式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怎么样同过失呢，就是说这个灭因和灭法，灭法就是所毁灭的法，那当然就我们可以指心识了可以指心识这个灭法就是指心识。那么这个灭因和这个心识二者之间如果是同时的话，那么就是同时存在的法，这个灭法针对灭因而言，就是这个灭因是灭了一个存在的法，有的法呢还是灭了一个没有的法。那么如果说是和它和这个灭因同时存在的这个法是有的，是一个时间一个刹那同时的，就灭因存在的时候，灭因存在的时候它的这个灭法它也是存在的，灭法就是心识嘛，所灭法的意思就是心识，因为心识是所灭，灭因是能灭，然后就说是心识是所灭。那么就是说这个所灭的，就是说当了灭因存在的时候，这个心识同时也有，那么不可能灭啊，因为它本身就有啊，它同时的它已经存在，正在存在，它正在存在的时候，你说怎么会就没有了，把它灭掉了，灭不了。因为当你的这个灭因有的时候，它的这个灭法，这个心识本身它正在心光发达的时候，它正在存在的时候，它没有消失嘛，没有消失的话，所以这个时候的灭因对灭法二者之间也不起作用，灭因灭不了灭法，是这样的，因为它正存在的时候你怎么灭它呢，没办法灭它。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灭法是没有的，如果灭法没有了你灭啥呢，你不需要灭它，因为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呢，这个观察的方式和前面也是一样的，关键就是二者是同时的，没有办法起作用，不管是你要让它生你还是让它灭，反正的话不起作用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前后次第呢，我们说如果是同时不行，那前后次第呢，前后次第也不行啊， 前后次第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灭因啊，当你的灭因就是没有出现的时候啊，你的这个你对于这个已经有的法也灭不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的灭因出现了，然后如果你的灭因出现了，然后你的这种灭法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也不行。也就是他如果前后次第对不上号，对不上号的话，要不然你的灭因出现了，他的这个灭法没有出现，灭法出现了，灭因不出现，这个时候呢，二者之间都不是在一个刹那当中，你怎么灭？怎么灭？灭不了。就是你当你灭因出现的时候，灭法没有，是这样的。那么你就说是这个灭法有的时候你灭因没有了，如果你是这样次第的。次第的你怎么灭呢？啊，永远就是说灭不了它，就相当于永远抓不住它，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你就说是这个，你抓它的时候它不在，啊，然后就是说它在的时候你不在，你自己又不在了。二者之间如果不同步，你怎么灭它嘛？灭不了。是不管是灭因在前面，还是说灭法在前面，灭因在后面，还是灭法在后面，它如果二者之间不同步的话，是没办法灭的。而如果同步呢？同步也不行，就这个上所讲的同时也不行，是这样的。如果因为就是说是。当你的灭因有的时候，它正在存在的时候，来不及灭它嘛，是这样的。它这二者之间同时存在都有。你当正准灭它的时候，它自己的本体也灭了，因为二者之间呢是就说是这个同生同灭，同时同灭，它永远是同时的，永远是同时的。当你的这个灭因有，它也有；当你的灭因灭，它也灭，是这样的。所以你永远没办法对它起作用，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同时。没有这样一种作用，没有因果，也没有作用。同时的法，两个同时的法，既不能够生，也不能够让它灭，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叫二者之间的同时呢，其实是就说是这个有过失的啊，这里面是有过失的。所以比喻同过失，比喻同过，它就和前面的一种这个程序啊，那说能依的心识是有的还是没有的。和所依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说一样的，只不过前面是所依和能依之间观察，这个能依是有的吗，还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把灭法和灭因和灭法二者之间放在一起，就是你要灭的这个法是有的吗，还是没有的？同时哈，是有的还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它正在存在，你怎么灭呢？灭不了，二者之间并存的嘛，并存的话都是灭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它什么，如果它就说是没有的法，没有的法，你的灭因灭了什么？灭了一个空气啊，灭了一个虚空，不成为灭法嘛？它都不存在，就灭了什么呢？就没办法成为灭法，是这样。所以说比喻同过失。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一层意思，还有第二层意思呢，是助因亦作合，啊，助因亦作合，助因亦作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依靠。灭因毁灭的这个能依毁灭的心，假如说啊，退一万步说，假如说这样一种灭因把这个能依毁灭了，啊，把这个能依把这个心识毁灭了，那么安住的因助因亦助合，安助因就是说让心安住的因就是身体啊，身体能够让心安住，身体这个让心安住的因，那么对心识的安住到底做了什么？亦助合了，那么对于这个心识的安住做了什么？因为如果这样一种心识存在的时候，他自己可以住下去，他自己本身就存在，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的心识让谁安住了？如果这个心识本身他自己存在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安住，所以你不需要就是说助因就是身体就是说让这个心安住的因嘛，就是助因就是身体，那么就是身体对于这个心的安住没有起任何作用，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心识啊遇到了灭因灭了，如果灭了，那么你的身体也是眼巴巴看着它被灭。也对他的这个，也是对这个心识的安住也不起作用，是这样。如果说是，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心它是存在的，它存在的话，那么就有的这个心是有的，没有灭遇到灭因之前，它自己可以安住，是这样，你不需要身体对它安住。然后就是说，如果说是它遇到了灭因了，那么遇到了灭因的话，你的身体也没办法让它安住。所以说呢，这个助因亦作合，那么作为。所谓的啊，就名称上面呢，就是说身体是让心安住的因，好像就是说不观察的时候呢，不仔细分析的时候呢，好像怎么讲都是对的，好像就是有道理啊，是这样的。但是真正详细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助因啊，所谓的助因呢，它就是一个花架子，它就是一个就是说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起作用的一个名称而已，其实并没有让心安住。因为没有遇到灭因之前呢，它也不起作用啊。灭，它就是说没遇到灭因之前呢，心识它自己也可以安住。然后就是说，如果遇到了灭因呢，它也没办法让它安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助因亦作合。那么就是说，这个助因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心来讲呢，也不起作用的。 这个上面就讲到了这些就是说这个真实的观点啊，观察这样一种仁医有还是没有而破斥。那么观察仁医到底有还没有而破斥呢？其实呢，二者主要是观察所依和仁医之间的一种关系，严格分析的时候呢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就是比较认真的、严格的，通过比较深细的智慧来进行观察。当然了，和我们平时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思维啊，当然就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觉得很不习惯，这里面不习惯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观察啊，他平时的这些就是说我们的思路很粗大，甚至是思路很粗大，所以很多这些万法的一种真性啊，或者万法的真理啊，太粗大的智慧呢，根本观察不了。所以说，即便在世间呢，即便在世间的话，就是说这些经过这些深思熟虑的人，比如说科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等等等等，或者外道也好，这些呢，他的一些思想肯定要比一般的老百姓的思想要深邃的多啊。之前一般的老百姓的思想呢，一般的基本上来讲还是比较粗大的，他考虑的问题呢都是比较层次比较浅的问题，是这样的。而这些就是说是科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外道也好，像这样的他们就是说是他们愿意啊去钻研这个就是物质表面之下的这样一种东西，不管他就是怎么样，但他的这种精神和他的一种思路呢，他还是想钻研比较深层次的东西。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思想牵引，他观察的东西，他就得到的结论，一般来讲还是要比这些世间人要更加深细。原因何在呢？就因为他的智慧更深细。他智慧更深细，说得到了一些结论呢，当然就是说要说服一些一般的世间人来讲，还是有很多很多结论的，因为他已经预言了很多次。如果是这种情况，他有什么过失，有什么过失，从他的一种思想体系来讲，他也要破他中和立自中，他仍然要做很多推演，他仍然要做很多的训练。所以做过训练的智慧和没有做过训练的智慧，他的一种高下一下子能够判定出来，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种外道的思想，或者说一般的人这种观察过的思想，和就说是这个佛法当中的一些更加细微的思想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他又成了一种不可靠的一些比较粗大的思想嘛，是这样。当然这个里面并不是说我们学完之后一定要破谁谁谁，这里面主要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就了知的不清楚的话，还是容易产生各式各样的一种怀疑。但这里面当然并不是说你学一次学两次之后呢，你就完全的接受了，就完全通达了，这里面就可能可以完完全全的把你的邪见彻底的驯服，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根基也不同。但是呢，至少这里面有一个思路啊，有一个思维的一种这个路线，一个思路的话，如果以后我们有怀疑，或者我们可以反复的圆这里面的一种这个思想，不断的学，不断的学，是这样的。当我们学了若干遍以后，这里面的意义啊，深邃的意义，深刻的一种尖锐的道理，逐渐逐渐就会发挥它的作用。那个时候，我们相学当中的一些邪知邪见呢，就在这么尖锐的一些这个长矛利剑的攻击之下，逐渐就会土崩瓦解。是这样，那么就因为我们相续当中这些看似稳固的这些邪见，其实它也是虚妄分别。为什么虚妄分别？也必定不是，它必定不符合于实际情况。不管它再怎么坚固，它还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它看似再怎么坚固，它仍然不是就说实际。就好像我们说冬天的冰，冬天的冰就看起来再结实，你用这个大铁锤使劲去砸，而且甚至于你可以在上面修房子等等，你看起来再坚固，但其实还是不稳固的。到了春天来的时候呢，逐渐也就化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当中的邪见，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谁都说服不了我内心当中这种见解谁也动摇不了，是这样的。当然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的一种学习的一种深度不够，如果我们反复去学的话，总有一天呢，就我们自己会相应这里面的意义。相应意义的话，就是我们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很尖锐的道理啊，逐渐就会浮现出来，它其实本来就在这儿，只不过我们的智慧没有跟上，我们的智慧跟不上他的一种这个法正论式的观点，所以我们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没有说服力啊，或者很勉强啊，或者很牵强很霸道啊，等等等等，其实并没有。如果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智慧慢慢跟上之后呢，我们就会这里面的一种思想逐渐的一种产生定解，实际上那么以前我们自己的一种邪知邪见呢，随着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深入，那慢慢慢慢也会融化。所以说就是说从学习这个四量论陈亮品到现在基本上12堂课，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根据前面的学习啊，有的时候呢，慢慢慢慢，我的自己都觉得好像自己的智慧在慢慢在增上一样， 以前的很多的这种邪见呢，好像就是说以前觉得的一些好像是不是很难观察的，很难确定的，学完之后的确这里面的宋词的观察的时候呢，它的力量还是很大。虽然就是真正的完完全全的通达法成论式的观点，现在来讲有问题，还有困难。很多道友也是学的时候呢，就觉得以前的这些很深重的邪见呢，好像感觉这个观察完之后呢，的的确确就是感觉就是说是身体产生心啊，这里面是有很大问题的。所以以前的根深蒂固的邪见呢，开始动摇了，也开始融化了。开始接受，慢慢接受这里面所讲的这个理证，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学第一遍第二遍没学通达或者怎么样，这个也不要紧，反正里面的一种这个思路还是很尖锐的，很尖锐。我们逐渐学下去之后呢，慢慢就会完完全全的可以通达这里面的智慧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很尖锐的这个理证。所以说有些事我们说呢，我们要跟上去，我们自己要对这个法成论师的一种这个论点啊，虽然有些时候说英明他就说是怎么样，他都是纯理证，他通过自己的一种这个推理来确定的。但是呢，我们在学的时候，作为佛弟子的学这个呢，可能还是要带一些这样一种信心啊，要带一些这方面来学，否则的话还是很困难。什么信心呢？我们就相信佛陀讲的是正确，然后就是说法成论师讲的这些是正确的，只不过现在我的思想没跟上去。我没有相应他的智慧，所以说现在不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就是说是要推翻他还怎么样，而是说我要通过这样一种努力去靠近他，就是说我的思想一定要靠近他里面的一种观点。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理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法可能是错了，而是因为就是我们应该想，这个是我自己的智慧还没有到量，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可以完完全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了。当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孩童的时候的智慧，小学时候的智慧，中学的智慧，还就是说在青年的智慧，逐渐到了四五十岁之后，五六十岁之后，有的时候一看的时候，哦，以前太幼稚了。当然我们自己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这个是一定是对的，谁都没办法动摇我。但是当你自己生活的阅历啊，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个时候我的一种观念那错得离谱，那个时候就会发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道理呢，我们自己在学习这么深邃的这种教法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过于的相信自己的分别念，是这样的。因为随着我们自己学佛的经验也是一样的，以前我们完全接受不了的东西，逐渐我们也在接受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智慧呢，它是很有限的。所以对于学英明其实也应该有这样的，我们可以去靠近它，而不是一下子就否认了，哦，这里面不讲的不对，是这样的，这里面就讲错了，这不是这样的。这明白不是说讲的不对，而是怎么样，而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没有理解。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理解呢？那我就换一个方法去理解应该是那样去理解那样理解就对了，我再换一个思路去理解。那么这样换很多思路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终于相应了，和这个宋词相应了。相应之后再一看，哦，的确是这样的，再一顺着他的一种思路一捋，捋了之后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楚，自己的邪见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就消亡了，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训练，在这个学这个过程当中，在训练我们的智慧呢，越来越就是说是这个越来越深邃，越来越广大。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智慧的一种磨练。当然，有些时候磨练呢，主要是我们这个里面的字句很难懂，或者推理很难懂啊，或者有一些时候这里面的观念很难懂。但是这里面呢，其实呢，就学的时候，我们在学的同时呢，它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学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很多一些学习到的这些中观推理的方式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修心法要当中的很多的道理，自然而然就可以连得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以前的学的东西和现在这个英语呢也可以接轨啊，很多地方其实也是可以直接接轨的，而且对以前所学的这个呢也是一种更加的肯定以前呢可能不清楚的地方更加的清晰这个原因之一就是说这里面的智慧的确还是很深很细的。那么如果我们相应的他的宋词掌握了一部分，那么我们的智慧的相应的敏锐一部分，那么我们的智慧相应敏锐一部分，我们再来看以前学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其实呢更加的容易懂，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圣上师以前讲的话，如果我们就是在学这些英明啊，学俱舍论啊，学这样一种中观啊等等，学完之后通达之后呢，再回头去看那些其他的一些法要看如行论啊，还看这些前行啊，看很多法呢，就觉得哦，这个字句上的确很简单就没有什么难懂的，只不过它的意义要安住比较困难，对啊。但是它就是说词句的理解方面，对它的一种法义的理解方面，相对来讲要容易的多了，是这样的。那这个也是就是说 当你就受过了一种高强度的，就是说深细的训练之后，你再来看了一些比较粗浅的学问，那就很容易懂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我们在学习英语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知道，不管怎么样，也是对智慧的一种训练。那么就说是这个下面讲就说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破笔答。破笔答的前面呢，就虽然也对方也有回答啊，但是我们呢就说是这个主要还是讲到了一种人一，它是有无而破，以这个为核心呢，就做了一些问答。那么这个呢是真实的对方回答，然后我们再破斥这样的。色欲灭因前，所依令安住，灭即法而有，于此有无害故，助因起何用啊？这样的。那么前面我们是说呢，助因一作何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你身体让心安住，它这个助因到底对心做了什么呢？做了什么利益呢？做了什么扰益呢？是这样的。他觉得好像没有做什么扰益，是这样的。对方说其实还是做了利益的啊，仍然还是做了利益的，是这样。做了什么利益呢？色若就说色欲灭因前，所依令安住。那么如果对方说呢，在遇到这个灭因之前呢，遇到灭因之前呢，依靠身体可以让心安住。那么前面我们回答的说其实心可以自己安住，相当于他就没有承认这一点，他就直接回答说，就是说在遇到灭因之前呢，身体可以让心安住啊，身体可以让心安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色欲灭因前，所依令安住，所依是身体啊，身体呢就可以让心安住，是可以让心安住。他打比喻讲嘛，比如说就是说这个人呢，他遇到这个严重的疾病的时候，像这样的，像这个之前呢，像这样的话，身体的功能是正常的，然后呢，身体呢就依靠身体的心一直存在，然后呢，如果就是说遇到了严重的疾病之后，灭因出现了，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它消失。他是说这个怎么用呢？这个是有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色欲灭因前，所依令安住，遇到灭因之前，我的个身体啊是可以让它安住的。那么我们回答的是就破笔答，这个是对方的回答，就是笔答的意思。那么破笔答呢，就是把对方这个回答呢进一步分析，然后呢开始就是说破斥啊，破斥对方的这个回答，是这样的。那么破斥对方的回答的时候，就是说灭即法而有，于此无害故。那灭即法而有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灭因出现了可以让就是说这个心灭，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灭即法而有，其实不需要灭因啊，不需要所谓一个灭因，灭因初步出现对他们不起作用。那么这个不起作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灭即法而有啊，就是所谓的灭，它针对任何一个有为法，任何一个因缘和合产生的法就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彼为故，为呢就是因，就是说因具足因之后具有因缘可以产生果，就因缘就是为，有为呢就有有因缘的法叫有为法。那么就这个果是具有因缘的，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它自己呢都具有生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灭即法而有，所有的有为法，所有的无常法，所有的起作用的法，法而有，它的这个灭呢就是一生了之后它就会灭，这个是法而有。于此无害故，于此无害故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个刹那生灭的这一点呢，对于这个法性，法而有就是这个因果因缘规律，因果的规律，对有为法的规律的这一点无害，任何的理，任何的一种这个根据啊，对它没有伤害，伤害不了。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法性，世俗法性啊。但是圣意的法性就是空性的啊，圣意的法性就是空性，世俗的法性就是这个刹那生灭，它就是无常的，刹那无常，刹那生灭的法。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万法生了就灭，它根本不会就是说住一个，哪怕一个刹那也不住。所以说就是说灭即法而有，于此无害故，对这个没有害啊。像这样没有害的缘故呢，就是说这个欲不欲灭因和它有什么关系？这个灭因，这个法生了之后它本来就是这样就会灭的。所以说你说在遇到灭因之前，所依令这个所依令这样一种这个令这个就是说是能依令这个心识安住，那么说不通。说不通我们主要从哪个方面来破呢？主要是从他的一种遇到灭因，这个灭因这个侧面来讲的。所以这个为什么以通过灭因来讲呢？因为这个要牵扯到后面的问题。那么这个所依和能依到底是从哪个侧面来讲所依能依，然后他的一种这个灭到底是自性灭吗，还是其他的法让他灭，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一种这个刹那和相续的问题。这个在明眼谛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针对我们来讲呢，也比较容易产生困惑的地方。所以说法人论事在这个地方的话，安排这一组就是说问答之后呢，帮助我们建立这个正确的观念，帮助我们遣除这样一种这个邪知邪见这样的。然后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是这个灭即法而有。灭即法而有，就是说一切的有为法，当然这个让我们讲是心啊。那么就是这个心呢，一升起来马上就灭了，升起来马上就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升起来就灭，这个是法性啊，就是法尔，就是万法的规律啊。生灭同时，这个就是法尔的一切法尔，一切这个世间的规律，那谁都没办法改变的。对这样一种规律，谁又做障碍呢？做障碍意思就是说，你让它安住，本来它是刹那生灭的，生灭同时的，刹那生灭的。但是呢，你要对这个规律做障碍，就是说我让它停顿，我让它不要就是继续的一种生灭，我让它停顿，哪怕让它停顿一刹那，那都不行，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万法它产生之后呢，它根本不住。完全不住，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上师们讲的时候呢，他就说刹那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的意思是什么？刹那生灭的意思并不是说第一刹那生，第二刹那灭，第三刹那生，第四刹那灭，不是说这样的一种刹那生灭啊，不是说就一三五生二四六灭，不是第一刹那生第二刹那灭第三刹那第四刹那灭，不是这样的。第一刹那一生呢就灭了，然后第二刹那一生呢又灭了，它是这样的一种法。所以说呢，就是说在一个上面一个法上面生灭同时都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如果是真正有安住，稍微安住这个法，它就会就说是这个常住，它就会恒常安住了。所以这个方面差了生灭的法是一定是这样的，永远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安住哪怕一个刹那。如果它安住一个刹那了，第二刹那就不会有了，因为它安住了嘛，它安住了不变化了，它没有灭。第一刹那安住了，它根本就没有灭。没有灭的话，第二他没有灭，他就第二刹那哪里有，第三刹那哪里有，没有了。他因为他安住了，第一刹那他安住了，安住了就不会再变化了，他永远只是在这种状态，守恒的状态。所以说呢，只有说什么，他一个刹那上面生了就灭了，他没有一丝和一毫的安住，才他第一刹那灭了，第二刹那才生再灭，第三刹那才生再灭。所以说这里面的法呢，任何一个法没有办法哪怕安住一个刹那。我们说第二刹那它是安住的。然后以后开始无常了，这个不可能。因为所谓的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它只是说第一刹那灭了，第二刹那才生啊，第二刹那灭了，第三刹那才生，它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你第一刹那不灭，第一刹那安住了，不会有第二刹那了，永远不会有了。其他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第五刹那永远不会有了，是这样的。那就恒常了，那就恒常了，是这样的。恒常的话，那就肯定不是，肯定就不对。就好像有时候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他就是活一百岁，活一百岁，那么就是说他是不是一段时间安住，永远他一段时间不动，然后突然就开始变化了呢？不是嘛？肯定不是，是这样的。你盯着一个人看，好像是他什么都没变，但是呢，就是说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再看前几年的相片，再看现在的相片，我们就是变得这么变化很快，所以或者说有的时候说虽然变化的小，但是还是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从一岁到一百岁，一个人活一百岁，他是不是就是说中间完全不变，突然变了？不是，他是不是一年变一次？一年变一次，好了，就像我们就是说十二月一号了应该变了，然后就突然就开始变了。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一年变一次？这个十二个月当中前面都不变？也不是，肯定不是嘛，他可能是一个月一个月变的嘛。那一个一个月变，那么是不是一个月他前面的三十天都不变，最后一天突然变了？也不是，肯定是一天天变的，是这样的。那么一天当中是不是就是说你二十三小时都不变，二十三小时五十九分都不变，最后一秒钟变了啊？这个是变了，不是，他肯定是二十四小时每一分钟都得变，每一分钟都变，是不是就是说一分钟当中前五十九秒不变，最后一刹那变了？他也不是，是这样的。他只有说这一分钟当中每一秒都在变，每一秒当中它也是在变。所以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如果你里面就是说不变，那就肯定是不对的。它就是说大的变化一定是安住在内部的小变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内部的很小的变化，然后开始组成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就叫做粗无常和细无常。它的粗无常一定是建立在细无常。它如果内部不是细无常，它根本没有外在的粗大的无常。绝对没有，是这样的。他如果不是说每一刹那都在变的话，这个小孩子到老年人之间呢，也不可能有这样一种大的变化，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他只有是在每一个刹那 都不住，哪怕是最后来讲最细微的第一叉了、第二叉了、第三叉了、第四最细微的这个叉了，完全的不住。这个时候呢，啊，就说是可以安立。所以说呢，哪里有第一叉了，我们再讲的话，就是说第一叉了完全不变，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安住第二叉了的观点是没有的，完全不存在，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灭迹法而有。灭迹法而有，那么你灭迹法而有的话，这里面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这个灭呢，它生了之后就灭了，中间不住，中间不住，所以这里面就叫生灭同时。生灭同时，这里面生灭同时是什么意思？生灭同时不是说正在生的时候，就这个不是从很严格的生和灭的法相这个上面来讲是生灭同时的。如果从生和灭的法相来讲，不可能的，生就是生嘛，生就是前无后有叫生，灭的是前有后无叫灭。是吧，这个是他的法相。但是如果你从法相上来讲生灭同时，那肯定是讲不了。生它正是在有的时候，怎么是没有呢？这个不可能。那么这个时候生灭同时从哪个方面讲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生了这个根完全不住，一点都不住，这个叫灭，这个叫生灭同时啊，生灭同时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这里面讲的，上次讲的这里面一个角注里面讲的也是一个意思，他就是说一个刹那当中又生又灭，所以说就生灭是同时，这个生和灭在一个刹那上面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叫生灭同时。一个刹那生了之后就根本不住就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叫生灭同时。那么就是说这个灭迹法而有啊，这个就是说到了最细微的刹那了。所以最细微的刹那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所执着的东西啊，我们认为就单独的东西，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在修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在修这样一种出离心的时候，它主要是从比如说我们修无常寿命无常也好，或者我们在学前行的时候第二品当中讲外面的四大就是说这种这个四季变化是无常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房子啊家庭啊这是无常的，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体也是无常，我们的心的变化是无常的，所以说这些都不可执着不可靠。这方面呢，就我们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这些修法都是从处无常的侧面讲啊，从处无常的侧面来讲的。那么这些处无常的侧面其实呢，就是说真正在观察的时候呢，这些粗大的无常它的内部也是细无常组成的。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升起一些出离心是不是一定要到达细无常的程度呢？这个倒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到细无常才能够升起出离心。因为我们在引导我们生出离心的这些引导，比如说心性休息也好，就到这里广论也好，还是说这些前行也好，这里面都没有说你必须要觉知到刹那生灭才能生出离心，没有，他都是讲到观察的这些之后呢，外在的这些法不可靠之后升起出离心的。但是呢，如果觉知的细无常毫无疑问啊，对于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进一步的想解脱，或者说进一步的不单着这些这个事件的受用，如果真正升起定力，毫无疑问是很大的帮助的。而且细无常它离这个空性也是很近的，细无常本身不是空性，细无常不是空性，细无常接近空性，依靠细无常作为梯阶很容易去入到空性，因为他的执着已经很细了。但是呢，即便是执着很细了，仍然和空性不一样，因为在细无常当中仍然有生灭，生灭生灭，这个还有，只要你还有这个生灭，还就不是空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空性就是说无生无灭，没有生没有灭才是空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容易把细无常等同于空性，这里面比较容易混淆，但是绝对不是。不是的最大的一种区别点就是在于刚刚讲的一样，细无常是有，它是存在生灭的，它是肯定的，正面肯定有生有灭，只不过生灭是同时的而已。但是呢，空性它一定是无生无灭，没有生没有灭，它叫空性。所以说空性和无常，细无常和空性之间它其实是不一样的，真的如果详细分析它不一样，但是很接近。如果我们的觉知到细无常，再把细无常的前后两个刹那再一分析，就很容易觉知空性啊，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灭迹法而有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很重要的观点。因为就是说这个细无常本身就是法尔，本身就是法性，法尔如是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当那个什么，当小乘的修行者，当小乘的修行者他自己修持四谛四六形象的时候呢，他也是觉知到微尘啊，觉知到一根刹那啊等等。如果觉知到微尘，觉知到刹那，觉知到刹那生灭等等，这上面的话很细的刹那上面，最细的刹那最细的微尘上面安立不了我的法相了，我的一种体性安立不了我了。所以说呢，他不需要再觉知下去了，他就觉知到最细的刹那生灭，他就知道这里面根本没一个我， 哪里有个我呢？因为我的一种体性它必须要集聚，粗大的方面才能聚集我，最细微上面安立不了我。所以说呢，如果能够把这个抉择得很清楚的话，也可以啊安立这个人无我空性。人无我空性呢，从这方面就人无我，人我是不存在的，这个方面是可以的。但是呢，法我呢必须要刚刚讲的一样，幸福场本身它要破除掉，它进入到这个法我的空性当中。那么就是说，此书所讲到的灭迹法而有，是谁让这些法刹那刹那生灭的？没有谁。佛陀的一种变质的智慧也没有办法让刹那生灭的法变得这样一种这个，哪怕一刹那的恒常，佛陀都做不到。没法，这个是你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有为法的规律啊。佛陀呢，他就说是，要不然就说是这个证悟空性。那证悟空性呢，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在超越有为法的状态当中，他不会，他要不然就是说安住他的法性，完全的摆脱这个有为法。因为有为法，一切的有为法，一切的因缘法的一种基础是什么？就是心。有了心呢，他就会有这样因缘，是这样。有了因缘呢，才会有这些法的显现。所以说，就是真正来讲呢，佛陀为什么他就真实来讲了义的啊？我们不说是这个按照小乘啊、唯识宗等等来讲了义的，最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当中，佛陀他是完全的把这个心的本性，就是如来藏，他已经现前了。所以对佛来讲，刹那生灭的心是不存在的，刹那心是的，刹那生灭的心是不存在，他就不会有因缘了，不会有因缘，就不会有这些这个这些果报啊，这些都不会有。所以要不然你就证悟他的本性，要不然你就随顺他。佛陀不会去改变，因为他这个改变不了。这方面的话，他是一切万法的法性是改变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他是世俗地的法性，但是呢，也是改变不了。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不是谁让这个法刹那生灭了，而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啊刹那生灭。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法尔如是，空性也是法尔如是啊，法性就是这样的无自性啊。这个就是不是谁创造的、谁发明的，而是谁发现的，是这样。佛陀只是发现实相。让我们就是说相应于这个实相，比如说佛陀发现了这个万法刹那生灭的实相，佛陀发现了实相，然后再发现了这个，就说是就知道了，如果众生相应于这种实相的话，对他遣除粗大的烦恼，对他遣除这样一种粗大的实执，的确有根本性的作用，它就是有因果的作用，因果关系。原因就是刚刚我讲的哈，这个万法的实相和不了这万法实相的无明，它就是矛盾的。如果你不知道万法刹那生灭，那你就会处在一种无明当中。有了无明，它就会造业，因为根本没有知道万法的世俗地的实相。那么如果知道万法的实相，世俗地的实相，刹那生灭啊、不净啊、刹那生灭啊等等，知道这些之后呢，他有了这种智慧，他就会用这种智慧去引领他的生活和工作修行。这个时候就不会落入到那种常执啊、实执当中。那么没有这个实执常执，他就不会产生贪嗔痴。他知道这个刹那生灭没什么可担着的，有没有可担着的呢？所以他没什么担着，他就不会产生粗大的烦恼，没有粗大的烦恼不会造业，那么没有业就不会流转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相应于实相之后，发现了这个实相之后，对我们的修行起的作用。那么如果发现了圣境的实相，那当然就像佛陀一样，你相应了究竟实相了，这个时候呢，心寂灭了，它流转的根本因缘的根本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就更加殊胜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不是说刚刚我们说再讲的啊，就是说这个佛陀讲到这些，他不是说没有什么作用，就跟我们把故意就是说甩给我们几个难题，让我们做一下这个，就说做一些就是说那种这个头脑体操，做一些头脑瑜伽，是这样让我们锻炼一下头脑灵活。但其实不是让我们做一个这个智力游戏。而是说这些的确就是说它是属于世俗地，要不然属于圣境地的一种实相。而了知实相和不了知实相之间的差距，就一个就是轮回，一个就是解脱，一个是痛苦，一个就是安乐，一个是帮助就是说是自他解脱，一个是让自他轮回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了知之后呢，我们也更加的能够对，如果我们假如我们自己安住在了知一切万法刹那生灭，而且不单单是这儿学了之后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而是真实通过不断的闻思修行啊，内心当中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很强烈，就刹那生灭这个很强烈，知道所看到的一切法，它的本性都是刹那生灭的，看到了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刹那生灭，完全不住的。如果什么时候内心当中相应于这个产生的感觉了，相应的这个产生的一种境界，产生的概念，产生完全产生那种觉受了，那就会对其他的一些单着万法实有、粗大万法的众生，就产生那种悲心。啊，才能变这种呢，就是叫做 缘法的悲心。我们入宗当中讲的有三种悲心嘛，无缘悲心、缘法悲心和缘有心的悲心。那么这个相应类似于阿罗汉的悲心呢，阿罗汉他就是能够限量见到万法刹的生灭，所以他就知道，你看万法刹的生灭，众生还执着这个粗大的法，然后就缘这个粗大的法就产生烦恼，产生业啊，他就太可怜了。是这样，所以他就是阿罗汉，就想让众生知道这个刹那生灭，让他从这种粗大的执着当中出来。那我们如果产生这个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对众生产生那种比现在看到众生啊，就单着这些粗大的这个法而生产生痛苦那种悲心呢，就更深一步了，就可以，我们也可以产生缘法的悲心。从缘法的悲心基础上再修，就可以产生缘无缘的悲心，就是说像菩萨一样了知万法众生空性，本来是空性的，但是众生单着这个实有，所以说众生太可怜了，这个时候他就产生了一种更深的悲心。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对我们的修行啊，对帮助众生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呢，众生他可能是相应于空性的根基，但有些众生可能是那么高可能还不行，但太浅了他也不满足，但恰巧就是这个细无常这个方面呢，可以对他们来讲起作用。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细无常的道理，对我们浅出粗大的实质和帮助众生浅出粗大的常识来讲，它其实也是一个就说一个，就是说无上的利器这样的。那此诸上的灭极法而有于此无害故，那么对于这个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妨害的。那么后面来讲助因起何用啊？助因起何用？那么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于此无害故啊，就是说这个万法是刹那生灭的，万法刹那生灭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你灭因对他来讲不起作用。前面所讲的所谓的这个灭因，对这个本身就是法而灭的这个，对它起什么作用呢？当然这个地方和后面这个呢并不矛盾啊。那么既然说这个不起作用，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用铁锤把这个瓶子砸了砸碎了，那么就可以砸得碎呢？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相续，它是可以中断它的相续而已，而不是说它本来不灭让它灭的，而是它本来就在它自己的本身就在灭，本来就是说是自己的刹那生灭，但是它一个相续，这个瓶子的在这个时间当中，这段时间当中，这个它这个形状让它就说延续下去呢，是其他方面它一个相续，新相续的话，这个相续的中断可以让铁锤啊或者把它摔碎啊，这个可以让它中断，其他的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灭因对这个心识来讲呢，其实也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灭的。那么本身就灭了，助因起何用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助因身体又能够起到什么不让这个心识毁灭的作用呢？那么如果能够起作用的话，那么如果当它的灭因出现的时候，灭因出现的时候呢，这个住安住的因啊，身体就能够遣除，就能够让这个身体继续住下去。因为你刚刚讲了嘛，就是说遇到灭因之前，然后呢身体可能安住，遇到灭因呢身体就这个心识就住不下去了。但是我们说呢，住因起何用呢？如果是前面所讲的这样的话，那么你这个身体又起到什么一个让心识不被毁灭的这个作用呢？起了什么作用？能不能够让这个心识不毁灭？也是安住的因，能不能让它安住，继续安住下去，不受这个毁灭的因影响？其实根本办不到，是这样的，根本没办法让它这个安住，安住，所以说阻止不了它的一种这个，阻止不了这样一种这个法这个灭法。其实可以，如果它真正的起作用的话，可以阻止，可以阻止这个灭因。因为呢，就是注释当中讲，阻止这种灭因要比阻止它刹那生灭要容易得多。为什么要容易得多？因为这个刹那生灭是法性，就是如此的。你没办法阻止啊！你助因怎么让它就说这种灭让它阻止呢？就是这种法尔的一种刹那生灭的灭，你阻止不了的。但是相对于阻止这个刹那生灭，阻止它粗大的灭因，这个容易吗？这个要容易得多了。如果真正的这个身体是让它安住的因的话，那么如果有真正的让心识有作用的话，也可以阻止灭因嘛，粗大的灭因可以让它阻止，但是呢就也没起到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阻止这个什么呢？你这个安住让这个心识本身刹那生灭，这个不让它不灭也起不了作用，也没办法让它永远安住，也没有办法让它就是说是粗大的灭因出现的时候保持它安住，这个也做不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啊，灭因起何用啊？这个灭因呢其实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科判呢，是讲一比理破其余理。那么一比理破其余理，那么这个科判，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话，依靠前面所讲到的道理，那么前面所讲的道理就是说，这个能依和所依之，尤其是能依啊， 这个人能够依靠所依的这个仁义呢，他到底是有的法还是没有的法，这个道理啊，依彼底的理，就彼底就是这个意思，破其于理，也可以破其他的所谓的所依仁义的道理啊，所其他的所依仁义，因为这个地方所讲的所依仁义只是身心的所依仁义，还有世间当中很多很多的所依仁义的关系也可以破，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呢？哪些法呢？宋师长讲，若为如水等，所依此一同，诸事一刹那灭，故是相续，如此生之因，故彼是所依，否则不合理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所讲到是什么，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若为如水等，所依此一同。那么如果对方说呢，其实呢不单单是身心啊，他有这样一种所依仁义的之间的一种关系，其实呢就在世间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所依仁义的关系。那么还有很多所依仁义的关系呢啊，其实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桶里面装水啊，那么这个里面桶里面装水，桶是所依，水是仁义。然后就是说是这里面呢讲到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总法和别法等等，那么就说是这个别法呢是所依，总法是仁义。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人坐在就是说坐垫上面，水果放在盘子里面等等，或者鸟站在树上，这很多人都是一种所依仁义关系，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种这里面看起来的时候，如果所依不存在，仁义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呢，这里面很明显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盘子的话，你的水果就放不了盘子里了，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你如果桌子是所依，水果是仁义的，如果没有桌子的，你的这个水果也放不住啊。这个方面来讲，如果你没有杯子的所依呢，你的水也没办法，就说是这个装在瓶子里面，装在水杯里面，那这不是很明显吗？而且之间的相互依存的这个关系很明显。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是这个心识呢也是依靠身体的，如果这些所依仁义能够成立，那么身体和心之间的所依仁义也能够成立，是这样的。这个方面相当于对方换一个说法，因为身体和心之间的仁义所依前面已经破光了，破光之后呢，就想另外一个就是说迂回来就说是这个挽救他的观点，怎么样呢？就是说他不讲身心了，他就把其他的拿出来讲，就是说这个就是瓶子里面装水啊。这些事件当中很多所依仁义，但是说你看这不是很明显吗？所依仁义的关系，如果这些所依仁义的关系成立，那这个身心的所依仁义关系也就成立，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换一种说法，想要继续成立身心就是所依仁义关系的。但是其实我们他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告诉对方道理是一样的，你换汤不换药，像这样的话，你就是前面这个所依仁义关系不成立，你这些所依仁义关系同样的同等理观察仍然不成立。所以这个智慧呢，就告诉我们什么智慧呢？举一反三的智慧。很多道理就是相同的，如果我们掌握了其中一个道理，我们要懂得用这种道理去联系其他的法，都可以一个一个去观察。就好像就中观宗当中经常用瓶子，经常用柱子说，哦，这个柱子是因缘和合的，是空性的，这个柱子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说当你学会了用这个道理对柱子的空性进行抉择之后呢，也可以用这个道理去抉择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车啊、人啊，还有其他的山河大地啊，任何一个法它都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用一个例子，然后就是说是相同的这个东西，如果能够使用，那这个道理也是完完全全可以适用于其他的一种同等的法，都是可以都是完完全全可以使用的。所以说所有的所依仁义呢和身心的所依仁义呢并没有什么不同，其余的所依仁义和身心的所依仁义并没有什么不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段讲了，若为如水等，对方说若为如水等，这个方面有所依仁义，我们说所依此一同，这个所依此一同，我们就回答说这个所依此一同，这个所依和仁义的关系啊，就所依上面安立仁义的观察的方式此一同，那么和前面的观察身心之间的所依仁义的关系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瓶子是所依，水是仁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你这个仁依就依靠所依的仁依，到底是有的法依靠所依呢，还是没有的法依靠所依？也就是说这个水是有的吗，还是没有的？如果这个水是有的，如果是有的话，那么和它同时嘛，因为这个有的水和这样一种瓶子是同时的，同时是无因果的。所以同时的时候呢，就是说它自己呢就是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的所依没办法让它成为仁依，是这样的。因为它自己已经存在了嘛，它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所依仁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一个因果关系。所以说应该让所依仁依是所依让仁依成为仁依的， 所依让这个就身体让这个心产生的，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身体就没有它，所以说呢，就这个所谓的能依，这个水的能依是瓶子的所依让它成为能依的。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地方只是观察能依所依啊，观察能依所依的时候呢，如果是同时的，而且是有的法，有的法的话，它的这个在这个水已经有了，已经有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这个瓶子对它并没有做什么作用。他你这个所依呢，没有对它起啊，就是成为能依而，就说是这个起到什么作用，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水是没有的，没有的东西，你给它对它仍然是对没有的法事情仍然起不了作用的。所以说这个所依此一同呢，就是说观察的方式啊，观察的方式呢，就说是一样的，观察的方式是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观察完之后呢，这个是第一层意识啊，第一层意识呢就所依此一同。那么第二层意识呢，诸事一刹那啊灭故。然后呢是事相续如此生之因故彼是所依，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第二层意识。那么第二层意识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说呢，你说了这种倒是好像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不成立的。但是呢，你看我们不是说这样一种瓶子可以让这个可以让保持这个水不流走，这个瓶子可以让水不流走，那么这个又是所依能依的关系。这个就是所依能依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当对方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个瓶子可以让这个水不流走，这个瓶子就是所依啊，这个水就是能依。那么你说，那就问我们，你承不承认这种观点？当对方提出这种观点的时候，就开始引出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你引出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这里面讲到了什么？讲到了就是说，刹那没有人所依，相续有人所依。啊，这个观点就开始了，就是细微的地方，细微的观察没有人所依，粗大的观察有人依所依，而且呢，这个就是说是真正的细微观察的时候呢，所依能依绝对不是因果关系，这个绝对要安立了，而就是说是那种粗大的方面呢，成为就是说是那种成为能依所依呢，它只是就是说是不是进取因的关系，它只是具有因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开始引出就是说平时我们可能疑惑的，你破了这么多你还是没有回答别人的问题啊，就或者就有的时候我们的疑惑还在，你说了这么多没有办法成为能依所依，但是我明明就看到是吧，明明看到这个苹果就装在盘子里了，我明明就是说这个水就装在杯子里了，那难道这个不是所依能依吗？啊，这个应该是所依能依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开始引出了一种两种观念了，一种观念就是说严格的角度来讲，刹那上面是没有能依所依的，就还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刹那上面没有能依所依，但是呢相续上面可以有，让这个物体的相续能够保持下去，这个可以成为一种所依啊，这个可以成为能依所依的关系，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下面就开始讲了，针对对方的观点我们怎么回答呢？诸事一刹那灭故，哎，这断句了，诸事一刹那灭故。那么诸事一刹那，诸事就任何的事物，不管是所依也好，能依也好，任何的事物啊，一刹那当中有生灭，是这样的，而且又是同时的。同时的话，就是一刹那当中生，一刹那当中灭，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二者之间就所依和能依，他如果就是同时的侧面的观察的时候呢，他们互相之间都只有啊，都是刹那是同时的嘛，刹那是生灭是同时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刹那生灭是同时的，二者之间怎么成为能依所依呢？刹那上面就是当有的时候没有的时候都没有，有的时候都有，同生同灭，同生同灭，是这样的。同生同灭的法，二者之间永远没办法发生那种能依所依的关系，是没办法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自信的。所以说诸事一刹那，如果是在不管是能依所依，不管是瓶子和水，瓶子这个事和水的这个事，诸事像这样的话，一刹那当中生灭同时，是就是说没有生的时候都没有生，生的时候都生了，灭都灭了，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刹那的生，第二刹那灭都是同时的，都是同时的，这上面哪里有这些能依所依的关系呢？这上面是没有什么能依所依的关系，安立不了能依所依关系。所以在刹那上面它二者是同时的，同时的话二者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观察就是说，当这个就说是这个，当这个能依没有的时候，你的所依也没有。就是说，也就是当你的果没有的时候，你的因还没有；当你的因有的时候，它的果早就有了，因为它是同时的嘛。所以说，当你的一种这个能依没有的时候，你的所依也没有；当你的一种所依有的时候，它的能依早就有了，是这样。所以说，你说这个对它起了什么作用？ 完全没有起作用，没无两个都无，有两个都有，都是同时的，都是同时刹那生灭的。所以在刹那生灭当中，没有人因所依，没有因果，啊，没有人因所依的关系啊，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诸事一刹那灭故啊，他就说二者之间是这个诸事一刹那灭故，这个方面就是说刹那上面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所依能依的关系。但是呢，下面讲事相续，如此生之因，故彼是所依。那么就是说，如果在相续上面，在事物的相续上面可以有所依能依的关系，事物的相续，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个瓶子的相续啊，瓶子它是这个瓶子也是前刹那的瓶子产生后刹那的瓶子，它自己有它自己的进取因，所以说这个瓶子它可以一直住，一直就当它自己的因还它的因的，当它自己的因还没有完全灭尽的时候，它会一直这个相续会一直延续下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瓶这个事相续，就是说瓶子的相续，如此生之因，如此呢可以变成这个水的前前生后后这个相续的一种因。什么叫如是生之因？生之因的话，就说是这个所谓的生之因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你前面不是讲了吗？瓶子它前面前因生后果，它前面的进取因生它后面的进取因，那么这个时候它自己有一个相续，这个它瓶子的相续，它是一个所依，是这样，它可以作为它相续作为所依，粗大的这个方面作为所依。而如此生之因什么意思呢？这个水它自己也有它自己的因。水前面的水产生后面的水，它自己也有一个前面的因，如此生之因，如此生之因就是说它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进取因。那么如此生之因呢，就是说让这个水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地方保持它现有的状态，这个瓶子呢是它的因。这个因是什么因呢？保持它这个状态，它实际上这个因就叫做具有缘了，是一种具有缘，它不是进取因了，是这样，它是一种具有因，或者叫做具有缘。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瓶子对于这个水有没有起作用，是不是一种因，我们说从某个侧面来讲，从保持这个水的形状，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处所当中，它的水的形状不流失，它一直保存在这个瓶子当中，这个瓶子对它的这种形状，当这个时间的形状保持，这个相续的这种相续的这个形状相续的保持，它的确是起了作用的。所以这个叫它的所依能依，瓶子呢的确对从上面起了作用，但是呢绝对不是那种细微上面刹那上面没有的，但是呢是在什么呢？在它的一种相续上面，保持这个水的相续，而且是在这个水的相续呢，水的相续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处所的这种形状，让它不散失，让它不改变，然后这个瓶子是有。具有用，比如说这个水装在这个杯子里，这个水装在杯子里面，这个杯子呢可以成为它这个杯子，它自有自己的相续嘛，它自己的延续，它有它自己的前因，它自己有一个相续，这个水呢也有它一个相续。那么瓶子里面的水，它的因是哪里？它的因是以前的因，要不然它就从水壶里出来的，要不然这个水壶要从水龙头里出来的，那个水龙头的水从哪里那个水库出来的，反正就它有它自己的因。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把水倒到杯子里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瓶子安住的这个地方，这个水的相续这样安住着，这个时候呢瓶子作为它的所依。但是呢如果说它这个形状它就离开这个瓶子了，比如说我把这个杯子端起来是吧，放到嘴里好了，这个水开始经过我的嘴，进入喉咙，到了胃里了，这个时候呢它的相续，这个时候所依，这个瓶子作为它所依就没有了，它已经改变了，改变了以前的处所了，他把以前的处所转移到我的喉咙，转移到了胃里面了，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这种处所的相续已经转移了，这个是瓶子就不是所依了，而这个时候我的胃可以作为他的所依。他这个瓶这个水呢可以在胃里面待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呢从他的相续这个时间这个处所的相续保持的状态来讲啊，这个侧面来讲可以叫所依，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瓶子呢它也是可以作为其他法的一种能依，这个也是可以的，反正就是说他这个自己的这种相续啊，这个水的相续在这个处所，上次在讲经当中讲很久，在这个处所当中保持它的一种原样，保持它的一种状态，不流失不散失，这个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所依，而不是说他就说是什么那种意义上的一种所依能依的关系， 二者之间完全从刹那上面没有的，刹那上面它各自有各自的一种生灭，不断的生灭，然后自己有自己的一种进取因，这个方面是肯定的。所以说呢，身和心也是一样的，这个方面我们前面讲了哈，身和心也是一样的，身体可以作为这个心，这个阶段的心，这个阶段的心，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期的生命，这一期的生命从生下来到假如说能够活到一百岁，那么在这些生命当中呢，这个身体可以作为我这个心相续的所依，我的心在这个场所当中，我这个心呢在这个处所当中不流失到其他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这个时候的身体作为所依。那么什么时候就是说它因缘到了，是吧，就像这个水从这个杯子里流到我喉咙里面去了，什么时候这个心识离开这个身体到了另外一个载体，另外一个受精卵当中，另外一个身体当中，这个时候呢它的关系就结束了，它是另外一个就说是相续了，它另外一个相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相续，所谓的所依和人依的关系呢，是让它保持在这段时间当中或者在一个处所当中，让它保持这种状态不散失，它是一定，它绝对是有所依的，它这个时候是所依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所依呢，它也是只仅此而已。比如说，这个时候这个房间是我们的所依，但是这个课结束了之后呢，我们离开这个房间到其他地方去了，然后这个状态，这个相续就开始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间就它的所依的一种功用就已经完成了。它因为它这个房间只是保持我们在这个地方用的时候，这个相续，我们的身体的相，身心的相续，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这个阶段，在这个地方保持这种状态，它是一个所依。但是呢，它如果一旦离开了其他的一个离开这个状态的时候，它就不是所依了。所以说，这个水啊，还有这个心啊，和我们身体之间的关系，水和杯子之间的关系，它一定是这个事相续，如此生之因。这个事物，这个杯子的相续呢，它是如此的生。就是说是什么呢，就前面讲的水它自己前前身后后的这个如此生的，或者就是说是让这种如此生的一种水保持在这个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保持这个状态的一个因，一个具有因，一个具有缘，故彼是所依。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安立这个瓶子是水的所依。说这个就是说观察的方式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我们说相续当中是没啊，在它这个刹那当中没有这个所依能依，只有在那种相续当中有，而且这个相续当中有是哪个方面有，在一个时间，在一个处当中保持它的一个形状，就是仅此而已，保持它的形状，然后这个时候出来所依，当它离开了这个载体了，离开了这个处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另外的法成了它所依了，它只是对这个相续的保持某一种形状，保持某一种状态。然后呢就是说提供它成为所依，而这个状态呢也在不同的变，是吧，它的状态也在不同的变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所依，否则不合理，否则的话就是说是不合理，按照其他的方面作为它的一种所依呢，比如说像前面所讲的一样，按照刹那的方面来作为能依所依，这个绝对不合理，只有以相续而且保持这个相续的某一个特殊的形状，在某一处当中能够安住啊，这个时候呢成为一种所依，这个是的确是很合理的。但是呢这种所依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很粗大的了，相当于一个很粗大的所依了，它不是一种因果关系，早就不是因果关系了。所以说我们就观察到这的时候，所依能依成立了，但是当我们发现这个所依能依终于成立的时候，终于成立了所依能依，但是我们发现离因果关系啊，离就是说身体是产生新的一种进取因的一种想要成立的观点早就离开了48000里。所以说这种当我们最后成立了所依能依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早就破掉了身体是产生新的那种进取因的一种所依能依了。所以说我们最终还是把身和心成立了能依所依，但是此能依所依非彼能依所依，完全不是一种因果关系啊，它只是一种让这个心保持某种状态的，比如说我们是人的状态，我们现在的心处在人的身体当中，然后我们的心呢就相依于人的思维了。那么假如说我们下一次转成一个旁身呢，转一个旁身，我们的心到了旁身身体当中，那我们的思维就相依于旁身去思维了。那么哪一次我们转成天人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相依于天人去思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说这个相续的心啊，它保持在这个阶段当中，在这个处当中保持什么样一种状态，这个身体对它有作用。所以上次里面讲的有些宗族啊，血脉啊，有些种姓啊，它的的确确呢也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有些关系， 有些关系，但是呢它只是仅此而已，它的关系仅此而已，它没有那么深到了一种啊进取因和进取果的关系，它只是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说辅助作用，当我们真实接受之后呢，我们完进一步的又知道了，哦，这个身体和心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这个心和身体的关系就是仅此而已啊。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问题了解的越细，那我们就越能够遣除身体产生心的那种邪见，说身体产生心的观点就离我们越来越远，最后我们就不会再相信它了，最后我们就确定就是说是身体绝对不是产生心的因，而真正的心的产生心的因就是这个心本身，前面刹那的心它就产生后面刹那的心，这个是进取心，其他的都是一些具有缘。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否则不合理，那否则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合理的。然后呢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看呢，就是讲到了障碍流失故随等之所依。那么就是说障碍流失故随等之所依，无形得种业如何须所依，依此破汇合，汇合者之因，种类等异著所依无故得。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到的话，就是说是下面我们归纳一下，归纳一下障碍流失故随等之所依。所以就像刚刚所讲的一样，这个不管是这个瓶子也好，还是杯子也好，还是桶也好，还是什么什么也好也好，那么这些呢，就是说这些器皿啊，它障碍流失，障碍这个水啊，它就是说对水能够起到障碍流失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器皿的话，那么这个水呢就会流失掉。比如说这个杯子没有了，你杯子一碎了，然后你的水花就流到地上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它就是对水的一种流失呢，就说是起到一个障碍的作用。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器皿呢，它是属于水等之所依，它就是起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障碍流失。所以说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器皿啊，也是就是说是障碍流失，它这个方面成为一个所依。就盘子呢，它可以让就是说是这个水果啊，就是不流失到其他地方去，然后这个米口袋呢，让大米啊，让面粉呢、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不散到到处都是，这个方面的确是有所依的关系啊，的确所依的关系。而且我们的身体啊，给心提供的它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让自己心呢就是说是比较稳定啊。如果就是说你没有身体，你的心是飘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中阴的时候、啊、没有这个，因为中阴的时候虽然有这个身体啊，但是它很细微，中阴身的这个色身很细微，所以说它能够让心起，它能够给心提供的这种稳定的所依的作用，它也很有限。所以中阴身它虽然有身体呢，它是飘来飘去的，它就很难安住在一个地方两三秒，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一下子就跑了，一下子跑很远。所以那个有的时候操作起来的时候，大德们显得也是有点麻烦的，有的时候要想很多很多办法把它就是说是构造过来之后，然后再给它操作，然后稍微你能够就是说是在那儿安住一两分钟也行，然后等我给你念个仪轨把你超度了。有的时候他这个时间都是按住不了，稍微就跑掉了，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这个粗大的身体就不一样啊，这个粗重的身体它有它的坏处，但是也有它的好处，就是说他的心住在这里面它是比较稳定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他的心的容易稳定，打坐啊修行啊稍微你闻思啊都比较稳定。中阴身的身体呢就是说它很细，它的那种色蕴很细，这个也好像是一个好处，要往生一刹那也就去了。但是它有个坏处，就是它不稳定，很就跑来跑去，特别不稳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对我们的心的流失就是这个让心稳定下，也是有一个就是说起到一个助缘，有一个就是说一种所依的作用。所以它的一种作用呢，就是仅此而已，它就成为一个这个方面成为一个所依。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形得种也这个方面附带讲一下外道的一些观点。当然这个地方外道并不是讲顺势外道啊，这个是其他的外道，这个是附带讲的。因为讲到这个所依的时候呢，附带把外道的一个观点呢出来讲一下。因为这里面讲到所依能依，真实的所依能依就第一句第二句就是讲到是真实的能依所依，应该是这样理解，是这样障碍流失故随的是所依。然后下面呢就是针对这个所依能依呢破掉一些其他的观点，比如说破掉了第一种观点，就是外道的一些观点，圣人外道等等，他们就这样陈写。无形得种业如何须所依，那么无形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以外道所承认的这些功德啊种法啊还有这个业，那么这些呢它是这三种法呢外道承许这个是常法。所谓的常法就是无形嘛，无形的意思就是说不会行于其他处，不变化行于其他处就是变化嘛，就是从此处到彼处它不断的变不断的变，这个叫无常。无形就是常有的意思，无形就是不动不变化，这个叫无形。 那么就是说这个无形啊、无常的啊，又不是无常，无形就是说这个常有的这个德种业如何须所依，也就是说呢，这些法呢，他们认为还是有所依的因果关系的。他们还是有所依的因果关系，但是呢，这些法呢，就是说无形得种业如何需所依呢？他如何需要安立这个所依法呢？安立不了所依法，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常有的，所有的所依能依，因为刚刚讲了啊，障碍流失故，随等之所依，而且它是相续。什么叫相续？它一定要刹那生灭才叫相续，如果不刹那生灭，跟你没有相续，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所依能依，它只是对于这个法的相续起到某个作用，而这个德种业它是没有相续的，它是常法不变化的法，它是没有相续的。没有相续，那哪里有这个对相续的法起到什么什么作用的一个所依呢？没有了。所以说外道当中虽然持续有所依，但是他们的这个宗义啊，安立不了能依所依的观点啊，所以说这个就附带的，就对于一些外道安立的所依能依，说你们这个常法没有能依所依，所谓的能依所依只是在对相续起到某种作用，它有个所依。第二个，它一定是无常的，对于无常的相续法，然后起到某种作用，然后让它不流失等等的作用，安立所依能依。而你们的这个法呢，它是常有的，常有的法上面不可能有能依所依的，它没有相续，所以说没有能依所依。所以这个也是附带的破了一些外道的观点。那么这个主要是从其他的这些什么是德啊，什么是种业啊，什么是这个方面倒没有怎么讲，反正关键就是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你是无形的，你是常有的。如果你是常有的法有安立所依能依，那就是矛盾。为什么呢？因为真实的一种所依能依呢，它只有在相续的上面，在无常的相续上可以安立一个能依所依，而你这个常有的法安立不了，所以就是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破弃掉了。然后下面呢，再继续的安立一些破其他观点，依此破会合，会合者之因。那么依此呢，通过这样一种破斥的方式呢，也可以破斥会合。什么是会合呢？就可以破斥心在身体当中会合。就是说其他有些观点呢，有些观点认为身和心是会合的，会合在一起的，心在身体当中会合。像在那心在身体当中会合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也是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能依所依等的关系啊，就是说是破斥这个会合的观点。那么心在身体上的会合，会合者之因，而身体呢也是会合者，这个会合者就是心，这个身呢就是会合者心的因，那这个也可以破掉。因为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呢也是一样的，以此破会合。因为这个会合嘛，就是说心在身体上的会合，那么能什么是这个会合，会合者的因和会合者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安立的，到底是刹那安立的吗，还是什么样相续安立的等等。那么这样观察下来之后呢，如果是刹那上面安立不了，你会合者你是有的还是没有的啊？你和你因之间是有的没有的，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安立不了。那么如果是刹那上安立不了，相续呢，相续勉强可以，是这样，相续上可以安立，这样会合者。所以依此呢可以破会合，会合者之因。然后呢就种类等异助所依无故之。那么就是说是具体来讲这些会合者呢，就种类等啊，种类等呢就是说在这些注释当中也讲外道有些程序呢，比如说毛线和普鲁黄牛和牛角，我和我的心，实体和种类等等，这方面有会合的关系，有会合的关系。毛线嘛它就是因嘛，普鲁就是果嘛，然后就是说会合了之后呢，通过毛线就是说编织成这个普鲁啊，就毛毯呐、地毯等等啊，编织成普鲁。黄牛呢，它是以这个黄牛和牛角的汇合，黄牛是阴啊，牛角呢是它的一种汇合者，我呢是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所依，或者它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所依，或者它一种阴。然后呢，我的心呢是汇合者等等，或者实体和种类，这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些所依能依呢，它也是依靠种类等异助嘛，这些种类等呢也是依靠所谓的汇合，让能依助于所依当中。让能依助于所依，比如说呢就是说毛线它是一个所依，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普鲁呢是一个能依黄牛呢是所依，牛角是这个能依，或者我是所依，心是能依，实体是所依，种类是能依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这里面呢就是说通过汇合的方式让他们成为依助，助于什么，助于所依当中，让这些能依助于所依当中。所依无故之，但是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同时的所依的缘故，同时的所这个无所依无，就是说同时的所依能依的关系是没有的，没有一个同时的就是说所依，所以说所依无 固遮，通过这样一种道理可以遮破这种所谓的通过汇合的牵引让这些所依和人依安住，让人依安住在所依当中的一种观点。所依无固遮啊，因为就所依同时的所依不存在啊，同时的所依不存在，就前面所分析的这些啊，就是说和这样一种这个同时的啊，和这个所依同时的这些人依，你怎么安立是有的还是没有的，这些都没有，无故啊就可以遮破，把这些呢也是附带就遮了。所以说不管是这个无形得中也好，还是汇合者之因，还是种类啊实法等等，所有的通过汇合牵引的所依能依这个方面呢，因为和它同体的和它同时的所依不存在的缘故，都可以遮破啊，完全可以遮破。所以说这方面呢是完全没法安立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等着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